台湾南投县油画家杨居里擅长写实的人物画，多次拿到写生比赛首奖。杨居里曾参加本台举办的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获得优秀奖。他认为参加大赛收获丰厚，鼓励油画界同好报名，互相切磋技艺。
早期农村生活的景象，老人家历尽沧桑，更现一生伟大的母爱，兄弟姐妹的真情，这些可都不是用照相机拍的，而是用画笔一笔一笔展现出的写实风情。
他可以把那个亲情的那个感觉画在那个画像上面，像那个像这个祖孙情，这个老人家的这个脸孔就这么慈祥。
我们为了一个历史来做一个见证，以前的生活环境就是这样子，我看了之后那会对你产生一个比较正面的影响，比较阳光面，不要说看了以后就是你心情更糟糕。
杨居里说，五官轮廓容易画，眼神表情就实在不容易，只有在作画中怀着真善美的心念，才能表现出人性的光辉。
就是现在台湾已经看不到这样的情景了，就是要在以前的乡下才会看到类似这样情景，
现在觉得没有做作，会觉得让人家觉得很舒服。
这个艺术跟人的修养有关系，如果能够把这种纯真的这种东西能够把它表达出来，让他们说能够有感受，能够相应的话，看到这样他就比较不会去压起来，就是脾气就会有收敛，把这种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借我们的那个画笔把它表现出来，让看的人能够感受去领会，能够回归一下我们以前的这种美好的这种传统，觉得这个是我努力的目标。
曾经参加过新唐人电视台举办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得奖，过程中有着深深的体会。
我尽量能够去参加这种活动啦，这个对我们自己的绘画有提升的作用，然后对我们的视野有那个增广的那个效果。因为你到了那个全世界来的好手都聚集在上次去那个纽约那个展场上面那个较劲你可以知道你的实力到哪里，然后也可以观摩一下别人的作品。这个活动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希望我们画图的这些同好能够来参加。
新唐人的电视叶喜红、陈映真，台湾彰化报道。
以写实技法闻名的台南画家萧中立从小就热爱画画，时常到图书馆或书店翻书研究古典技法。他的写实功力是传承西方古典画家的技法，并且表示不管当代艺术的潮流怎么变，就是独爱古典写实风格。而当他获知新唐人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的宗旨，深感认同，呼吁画家们踊跃报名参赛。
自年幼时就非常欣赏欧洲写实画派的萧中立，在学生时期因为参加美术比赛获得第一名，他的老师就送他达文西画作《最后的晚餐》。
我看到那作品之后，我就想一直追求这种画法，所以我到处如果有机会到外面去的，我就尽量找这个图书馆或者是这个有个书店有关这方面的书，我都想把它收集起来回去慢慢的研究，我就这样研究出来的。
而对于现代艺术所表现的抽象画，萧中立认为是放任情感、没有目标的挥洒画笔。
可是我们写实是有根据的，每一个东西的质感或者是形状都很讲究，就是差别就在这个地方，而且感受也不一样。写实就是几乎人人都能看得懂的东西。
萧中立得知新唐人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要求以西方古典传统或正统学院派写实技法表现传统道德观念的人物画，除了深感认同，也强调写实油画的重要。
有同好的我就可以介绍来参加这个大赛，这个写实的画法，写实人物的画法，我很喜欢这写实人物画法。
第三届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报名截止日期为8月20日，入围作品将于今年11月28日到12月3日在纽约展出。新唐人亚太电视石建旺、赵月琴，台湾台南采访报道。
新唐人即将举办武术大赛，弘扬正统的武术精神。台湾武术界耆老86岁的毛慧明先生精通蔡李佛拳及各项兵器，强调以武德会友。在得知本台即将在8月份举办的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也同样强调心性与武德后，他表示希望武术界的同好都能踊跃报名参赛。
今年86岁的毛慧明自幼学拳，精通蔡李福拳以及各项兵器，也是国家级武师教练的他强调，中华武术的精神是以武会友，学拳不是为了打架。
我们中华民国武术是以武来会友啊，并不是学来打架啊，周身斗角的。
得知以继承中华传统武术精华为宗旨，展现中华文武道德的传统理念的新唐人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毛师傅表示肯定，并且大力推荐。
这是华人啊，这个武术啊，这个比赛，我希望年轻人啊，多多的为我们中华民族啊来这里发展啊。这我们的武术啊，又有一样的技术，就可以维持下去哈、啊。对着身体啊，啊，对他个人的修养啊，连国术都是一种的修养啊，是吧？希望各位家长、各位前辈啊，多多来这里哈、啊，推荐。
毛慧明表示，正统武术的传承与精神绝对不能忘，并且呼吁武术界的各路好手踊跃报名参赛。
我希望啊，大家啊，多多的啊，这个来参加啊，我们华人啊，这个国术比赛啊，公诸大会啊，这个电视台华人电视台大会啊，成功啊，谢谢。
新唐人亚太电视肖振中、吴俊贤，台湾南投报道。
带您来看一则武坛的消息，由八极拳大师刘云桥以弘扬正统武术所创办的武坛2号在台湾举办成立40周年的庆祝活动，也再次提醒这些师生们师父传下来不变的武德与精神。
黑白照片一张又一张，仔细一看，相片中戴着一副深色镜片、身手矫健的主角，他正是创立武坛国术推广中心的创办人八极拳大师刘云桥。
一开始就维持着传统的训练的一个宗旨，所以到现在，引以为荣，就是说我们还是维持着一个古时候传承下来的一个训练方法跟训练内容，来一直传承下去。
刘云桥一生以推广正统国术为己任，生前严格督促武坛教练以及干部，从事国术史料的整理与编印等。民国60年7月15日对外开设训练班，以高中初级三班授课，而刘云桥弟子苏玉章是将中国武术拓展到海外的重要推手，在这过程中他也看到了中国传统武术的兴衰历程。
好像大陆他现在改变了，字也改变了，武术也改变了，改变那种新的那种武术，这个不输我们中国人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的那种运动是一种气养生好了，他们不是是一种拿金牌拿第一名，那种精神已经脱离太大了。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让新生代啊，刚接触这一种武术文化的新生代能够了解到，也进一步的去深入到我们所要传承的意义，啊，怎么样去在现代里面能够传承到传统的古老的一个很精粹的文化。
正因为如此，更显得正统武术的博大精深。刘云桥一手创办的武坛，经过40年的淬炼，这些师生们并没有随着时代潮流而有所改变，依然坚守失传下来的武德与精神。新唐亚太电视副总理金金堂的报道。
台湾武学大师刘云桥以八极拳法名震天下，让不少人慕名拜师学习。而在众多的弟子中，今天为您独家专访到排行五字辈的大弟子徐继。年过70的他，一生都在探索寻找传统武术的文化内涵与根源。现在透过镜头，我们一起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他成为武林中人。
最希望能够替天行道啊，那个时候啊这么说啊。
徐继教练提起当时习武的冲动，就是想成为武林第一高手，替天行道。从小热爱武术的他，先后随各派名师学习正统武术，也是八极拳大师刘云桥弟子排行中的第一位。 年过七十的徐教练一生致力于推广中国武术与传承文化内涵，而在这些探索寻根的日子里，他发现唯有找到正统失传才是一条正确的习武之路。
得到传承也就是找一条正确的路，要有武术的规矩方圆啊，我想这是最重要的。有了规矩方圆，学到了高明的武术也不成功，因为那只是学而不是习。我们说学习，学习其实是一物两面，学是跟老师学，习是要自己练习。
1978年，徐教练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创立止戈武术，将正统的中国武术在海外落地生根。18年后，台湾也设立了道馆，并公开招生传技。虽然中国武术向海外发展，徐继强调内涵与价值绝对不能随意改动。
我们都说练武在技术上讲就是练功练防，但是在品格上来讲就是教忠教孝。所以今天在这个新时代还要练旧武术，主要是修行，是对一个人自我的规范跟提升啊，他永远有着万古长新的价值存在。
徐继也感叹地说，处于追逐物欲的当今社会，人们常忽略了什么才是不变的价值观。虽然如此，这群武术界的前辈们依然顶着一头银白发丝，继续用刻满岁月痕迹的笑容来告诉年轻朋友正确的习武精神与内涵。新唐雅的电视副总李晶晶她的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接下来带您关心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最新消息。有香港食神美誉的涛哥梁文涛是东南亚美食专家，以他主持的电视节目走红全球。日前他接受了本台专访，分享他的饮食之道，并盼望新唐人举办的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能够归正中国菜。
在涛哥的办公室到处都是得奖照片，但他却将名利看淡。纵横饮食业几十年，涛哥一直以开心笑容对待顾客，秘诀是什么呢？
其实今时今日呢，做人来讲，如果能够帮助到人呢，这个是最开心的咯。亦都有一句说话话，施比受更有福，就是这解。其实你做了你自己能够付出少少，而人哋得着你个嘢呢，是有莫大个受惠呢，咁你自己本身个良心来讲呢，都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嚟嘅。
涛哥一手创办的元朗大荣华，最出名的是便宜而美味的传统围村菜，鸡蛋焗鱼肠、围头巾、猪油捞饭都是招牌菜。
围村嘅文化嚟讲咧，就更加着重喺度传统嘅嘢啦。其实我铺头嚟讲咧，都系一样系卖翻呢啲传统嘅嘢。
坚持传统对美食的热爱，令涛哥深入民心。他说，在纽约举办的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是归正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好机会。
应该是一个时间去将中菜去腾翻正佢。我希望咧能够藉呢个机会咧，慢慢咧，让更多人咧有机会去认识真正嘅中国菜咧系点样嘅。
第四届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亚太区初赛将于7月底在台北举行。梁文涛呼吁香港厨师们踊跃参赛。
我喺呢度咧祝福咧新唐人电视台嘅厨艺比赛咧成功。
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每一菜系因为不同地区发展出不同的烹饪技法以及风味。今天我们带您来到台湾新竹，走访一位做粤菜将近30年的曹师傅。曹师傅12岁就在香港拜师学艺，先后在香港和台湾的知名饭店担任主厨。在得知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的宗旨和理念后，他表示相当感动。
传统中国菜特色都是采用天然食材，经由厨师对火候和刀工的掌握，不需要华丽的装饰，就是一道道吸引人的美味佳肴。
传统的中国菜了，不要说是粤菜了，什么菜都一样，都有它传统比较该有的特色了。不一定说我们要学西方的国家要怎么样去摆设啊。
从小就喜欢做菜的曹师傅12岁开始拜师学艺，过程虽然辛苦，但是看到饕客满意的笑容就是他坚持下去的最大原因。
中国的话，民以食为天嘛，你当你煮到一盘菜，每个客人吃起来很满意的那种笑容的话，那 那就是我最大的收获了。
40岁的曹明龙尽管已经练就一身好功夫，但是对他来说，做菜就像做学问，需要不断的学习。
每天不停的去研究，我到现在也是还在学，因为学无止境嘛。你的菜如果你不学进步的话，就自然就会退步啊。
得知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以弘扬正统中国菜的饮食文化，恢复传统烹饪技艺，这些点点滴滴的努力，看在曹师傅眼里相当感动。
我是非常感动了，我也呼吁全世界同业的厨师们，有机会跟我一起也一样，参加这个新唐人电视举办的中国厨技大赛。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
2011年的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亚太赛区初赛将于7月29号到31号在台北世贸二馆热闹登场。现场除了能观赏到厨师们精湛的厨艺，会场也规划了国际美食大赏专区，让民众不只看得到，也能吃得到。新唐亚太电视黄定国、林秋霞，台湾新竹采访报道。
草莓因为具有外表光鲜但一捏就破的特性，被用来形容八十后一代。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认识两位年纪只有28岁的主厨，他们不怕吃苦，坚持做地道的传统菜，以传承中华美食为使命，让人称赞。
切成末状的蒜、香、葱花以及豆瓣酱一起爆香后，紧接着淋上高汤，把整条鲈鱼放入微煮。老板兼主厨的李俊利坚持传统四川做法的豆瓣鱼，动作熟练。不过这繁复的制作流程也让许多年轻人不敢领教。
一开始也都是很多那种8年级，可是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就觉得很热吧，很热又辛苦。就没有，
因为现在年轻人他们做菜的方法，虽然我自己很年轻，只是他们做菜的方法，他们已经只在乎外表，不在乎内容。
另一家餐馆的副领班陆凯源，细心的用草鱼做出正统淮扬菜的西湖醋鱼，仔细放入调料，掌控火候，每一个小细节都不马虎。两位师傅年纪都只有28岁，在他们身上完全看不到草莓族的影子，反而带领团队扛起一切责任，
亲身去做，我们自己去做。那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职位，我们自己都去做了，地也去扫了，水沟也去挖了，老师傅自然看在眼里，他们也会啊，人家在做的，那我们也轻松做。那学徒呢看到的话，他们更会想学。
尽管学徒历程辛苦，但因为传统中国菜背后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深深吸引着这两位青年级的年轻厨师，也透过长辈的介绍，得知新唐人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的宗旨理念，让他们感到意义非凡。
我觉得这比较有意义吧，因为它就是保持传统，不会去模糊了这道菜的。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这样一块无锡牌，它就是道道地地，当初就是这么呈现。那只是说因为后人的改良，年轻人因为视觉上的需要，所以他们可能把它切小块，哦，用西式的摆盘做得很花俏。我看一下规则，它也说要求不要太花俏的盘式啊，也不要走西式的摆盘干嘛，就是完完全全道道地地的把这个很基本的菜色，把它最完本、最原本、最基础的这个味道给释放出来。
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许多年轻厨师也追求视觉的飨宴，而忘了传统菜背后真正的故事缘由。这两位年轻人要用他们的双手，把一道道失传下来的中国菜透过味觉来唤起饕客们记忆中的难忘味道。新唐人电视副总主编李军采访报道。
由本台举办的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亚太赛区初赛将于7月29号到31号在台北世贸二馆举行。获知厨技大赛消息的前台北市餐饮工会粤菜分会理事江信龙非常支持，他呼吁更多的厨师好手共襄盛举。
平行切片，垂直切丝，保持一定频率，精准下刀，不一会儿块状的白色竹笋都变成细细的笋丝。来跟面线比比看，哪一条比较细？
这是你不看的啦，骨油还比我多啦，我都出不下刀去刀，也来缠起来。
虽然主厨开起小玩笑，不过他透露要将竹笋切得细如发丝，必须知道它的纹路走向。
要笋的纹路是这样，对不对？你要切丝的话，你要这样切；你要切片的要这样切，这笋才不会断啊。你要切片的这样切的话，那笋会裂开啊。
江信龙曾担任过台北市餐饮工会粤菜分会理事， 以及台湾多家餐馆主厨等。15岁开始做学徒，现在已经60多岁的他，不仅身怀绝技，还有这一本镇店之宝——1983年会诊成册的《粤菜武功秘籍》。
三两半，啊，那就五两了。花材焖芦笋，芦笋鲜菇，这个是给厨师看的，这个是外场在开的。你叫我们想这个民族，我们不会，我们会做。你想这个民族，我们不会。
这本武功秘籍让江信龙联想到做学徒的情景，基本从打扫厨房做起，才能进一步认识食材。到烹调完成，每一个步骤都必须经过厨师之手。但是主厨却感叹地说，反观现在，许多食材由中央厨房统一配送，也间接影响老菜的传承。
比如说海参我们自己花，哦，猪皮我们自己来炸，蹄筋我们自己来炸，现在没有了。现在全部都是外面买就有了，现成的啊。所以现在的食物你怎么跟我们以前比？我们以前是完全是师傅，就是全部一手包办。现在买现成的回来煮，谁不会？就到后来再传下去，你叫他炸蹄筋不会的。所以这个就会失传了。
为了让传统老菜能够继续流传，江信龙观察到新唐人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持续为传承老菜精神、找回正统烹饪技艺而努力，他深感认同，并希望厨师们能一起为复兴中华正统饮食报名参赛。
那我在这边祝新唐人电视台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能够办得非常圆满的成功，把我们中国菜传承下去。
新唐亚太电视曾义豪、李晶晶他们的报道。
今天的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专题要带您来看的是一位台湾台北一家道地的江浙餐馆，看看这位主厨兼老板的戚冠军先生是用什么样的料理20年来一路坚持虏获了食客的心。
一刀、两刀、三刀，以四刀为一组，再翻转斜切鱼片，随手弯曲，宛如小菊花的雏形立即就呈现在眼前。
这个我们今天是要连着鱼皮啊，鱼皮它一炸出来，它感觉就像一卷，它就像一个菊花一样。
巧手一转，握上面衣的鲜鱼片必须先经过180度油温定型，再以220度油温逼出多余油脂，捞起备用。紧接着调配酱料、油、蒜末爆香后，还有番茄酱、盐、糖、银杏、青豆等。起锅前再加入半匙的醋，橘红色的酸甜酱汁淋在金黄色的鱼片上，令人口水直流的菊花青鱼就完成喽。
就是酸甜适中，然后吃起来有鲜鱼的那种甜味。
还有这道红烧马鞍桥，把切成长段的鳝鱼塞入猪肉烹煮，加热后长段鳝鱼肉质收缩，两头翘起，形状有如马鞍，因此命名。这些富有深远意涵的中国菜，其实已经随着时代潮流逐渐被淡忘。主厨戚冠军感叹地说：“
这种道道地地的，以前从淮扬菜那种大陆过来的菜，老蒋那时候带着御厨过来，他教我们后辈所烧出来的菜，现在在台湾就越来越落寞。所以我认为像新唐人您这个电视台。”激发到我们厨师会把这些老菜真的还想再提起来，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啊，这个菜的缘由是什么，这个菜烧出来的味道是什么。
新唐人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今年迈入第4届，深受各界厨师肯定赞扬，让有20多年淮扬菜经历的戚冠军也希望透过新唐人的平台，将中国菜的真谛传送世界各地，并呼吁厨师们踊跃报名参赛。
希望透过我们新唐人这次的比赛，希望真的有志者的年轻人真的不要吝啬，尽量出来去把你的手艺啊，把你的想要的发表展现的东西啊摆在大家的眼前啊，告诉你我们也是有办法烧出这么美好的菜色出来啊，不要吝啬啊，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新唐人的电视互动。